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经文是有一点长了哈，这个希望我们大家对这段经文比较熟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们再次矗立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献上特别的感谢。主知道，若不是主你挪移人的脚步，就没有人能来敬拜你。若不是主你赐下圣灵，我们的敬拜不过是自我的陶醉。所以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我们再次感谢你，主，你不但让我们来敬拜你，你也教会我们当如何来拜你。你说敬拜你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所以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特别的感谢。主，因为主你赐下敬拜的样式，主你特别设立这一日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来纪念主你是创造一切的主，让我们知道主有一个永恒的安息为我们所预备。你特别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知道按照什么敬拜，也按照什么样的话语来教导。主，因为这话语你用它创造了这世界，你用主你自己的话语，主重生了人。如今主你用你这话语来引导所有属你的人在地上怎么样生活，所以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再次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有多么的软弱，你也知道这世界有多么的险恶。主啊，我们稍不留神就又回到世界当中，这世界的神主啊，常常用各样的诱惑引导我们犯罪。主啊，即使我们没有行出罪行，但是我们心里却常常盘算。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来怜悯。主，因为主你不但是查验人罪行的人，你更是查验内心的人。所以主，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但要为我们的坏行为来献上悔改，更为我们的好行为，那些不出于爱你的好行为献上特别的祷告。因为贪婪的罪和思想的罪是没有人能察觉，但是主你知道，我们更多的是好行为常常是掩盖自己内心的那些的愧疚，因为这不是出于你。所以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特别检查我们，使得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真是守节心清。我们再次的求主来保守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间。主，我们求主你特别的看顾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主，若不是主你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我们就没有办法集中在主你的话语里。我们也特别求主你保守今天在台上所讲在台下所听的众人。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也求主你圣灵特别的帮助，愿主你的宝血洁净这块地方，使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倾听到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得蒙主你的喜悦。我们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昨天的我早晨刚刚醒来的时候，那我的一个表哥就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你的嫂子刚刚无证驾驶撞伤了两个人，啊，他们正在医院。他说我的人生再次遭遇危机，啊，我们知道的，我们的生命常常是这样，啊，生命里边充满着各样的危机，所以我们中国人呢都特别期望，哇，我们的一生要没有任何的危机该多好，啊，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一生平安，啊，我们无论在车子上还是在家里边，这个挂的横幅上，我们人一直都期待着有平安，有喜乐。可是，但是现实的生活是这样的，没有人能够逃过人生的危机， 所以我们知道人生注定是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我们自己的能力追赶不上自己的欲望，所以不管你今天处于什么样的地步，你一有达到了一定的目标，马上下一个目标比你现在的能力就更多，所以就注定我们人生是有很多的痛苦。那不但如此，我们知道死亡是不需要再等待一定要来的，所以如果你想到死亡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人就绝望。所以痛苦、绝望和危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现实。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就特别的让我们看见一个遇到同样危机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她遇到救主，怎么样她自己是得救的，怎么样整个当她遇见耶稣之后，生命起了极大的改变。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你的生命是如何的，当我们遇到耶稣，当我们真正被神所得着，当我们有一个真诚的信，神所赐下的信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生命是巨大无比的翻转。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一个被这个世界所藐视所唾弃的一个人，她转眼之间就带领了整个叙加城的人来认识耶稣。那我自己呢，曾经是做职堂，就是从一个教会一开始建立一个教会，我常常用这段的经文来激励自己。哇，我们教会只要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可以了，对吧？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真的被神得着，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人能够来认识耶稣，这是多么奇妙。我们也特别的看到了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因为在圣经里面这段经文描写了一个人从不信到信的一个鲜活的前后生命的强烈的对比，并且让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这个人前后他的生命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那我们看到不是因为他怎么样，而是因为他遇见了一位真神。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思想这一段。我把这一段的整个的经文呢，用一个主题来思想，就是这是一个水危机的问题，水的危机。我们撒玛利亚的妇人呢，缺水出来打水，所以在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一直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没水喝了怎么解决水的问题啊，水的问题。那我们整个人生当中的问题呢，用水的危机来概括。那首先我们就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水的危机表明人自我拯救，通过自我努力拯救自己是迟早都要失败，迟早都要失败。我们知道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了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圣经上介绍他是犹太人的波儿，那又是法利赛人，所以这个人既有知识什么又有地位。那么这样一个人，我们说这样的人生应该差不多了吧，啊，有知识有地位，证明又有钱又有可消遣又有自己所娱乐，那么一这样的人足够成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这一步，那么这样的人应该活得不错吧。可是你发现当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教导别人认识神的人，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神与耶稣同在，所以他夜里边来问耶稣说，到底你是谁？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你是行不出这样神迹的。这里表明一个人呢，虽然通过自己努力达到了世界上所认为的成功，但是在他的心里边怎么样，人对生命充满了疑惑，人对永生充满了疑惑。就好像说一个人，一个天天传福音给别人的人，自己对死亡对永生仍然没有把握。那么我们看到自我的努力即使是得到了这世界所谓的成功，仍然对前途对死亡有很大的怀疑。 那么这撒母耳的妇人就恰恰是讲到了另外一面。撒母耳的妇人呢，也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能够自我努力的一个人。如果你从整个的经文来看的话，你就发现非常的不平凡这样的一个女子。我们看到呢，她首先在她生命里边呢，她遇到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她沦落到了一定的地步，不得不去低下头来面对自己的处境。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同样的经历啊？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几个孩子怎么样说，哎，我想去上学，对吧？但是对不起，你长到七岁八岁了，你不管你想还是不想，你父母怎么样总是能把你哄到学校里边去。只要你到了学校，你老师要想尽任何办法怎么样把你哄到放学。所以我们生下来之后就被送到这样一个模式里边，所以你读了小学，读了中学，读了中学，你就读了大学，不管你想不想考试，想不想升学，你都得过这一关，对吧？所以我们说好了，那上了大学之后，我可以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吧？也不是像你所想象的，到了大学你要工作，你大学毕业不工作怎么样？父母给你压力，同事给你压力，所有的这社会的人都给你压力，对吧？然后接着是什么？接着就是要结婚啊！你不结婚，你想不结婚都不行，对不对？因为社会印象，你有毛病啊！你不结婚啊，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我们很多的事情，你只要活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人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不断在塑造你。使你觉得你似乎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你并不是自由的。所以这人的一生，我们常说什么叫成熟了呢？成熟了就是说你肯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叫成熟，是不是？但是呢，生命常常是更加的残酷，很多的事情你不但不愿意做，你必须做，而且你甚至不愿意活，你还得活下去，对吧？在中国呢，曾经讲过一句话，说这个我不选择去死，因为我连死都死不起，啊，因为死了还给别人添很多的麻烦，还有找块地方埋自己都不容易，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妇人呢，她生命里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危机，她呢不喜欢见人。为什么说他不喜欢见人呢？因为他中午出来打水。那么他为什么他中午出来打水呢？因为他不喜欢见人。那为什么一个人要自己出来打水呢？那圣经上特别讲到了这个其中的一个环境，说这个正午的时候，换句话说，那个是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一个人出来打水，这是一种体力的活。那干嘛你要找最炎热的时候呢？那回避人，为什么要回避人呢？就是人生的失败，被人瞧不起了。你知道我们人很多的时候失败到一定的地步，不单单是别人瞧不起自己，而最重要的失败是你自己都瞧不起你自己了。我们知道从他与主耶稣的对话，我们知道她是有过五个丈夫的女人，而且现在跟她同居的男人呢又不是她的丈夫。所以呢，你想嫁出去那么多次，最后又被退回来，这样的一个人如今跟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男人竟然连她生活所必须的水都不给他提供。所以你看到他的遭遇到了一个多么悲惨的地步啊，多么悲惨的地步。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为什么呢？他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因为从自我努力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话，我们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能够自我努力的一个人。今天呢，无论你到哪里， 有一些成功学家都会告诉你讲说，怎么样人怎么样才能成功呢？他会告诉你，大不了有三点。第一，要成功的话，你必须有明确的人生的目标啊。你如果没有目标的话，或者说你目标三年两年总会换一次的话，你这一辈子很难成功的。所以成功第一要有目标，第二呢，你要有技能啊，技能你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专注，是吧？所以你有目标，有了技能。那第三条就是你持之以恒的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去尝试，失败了再去，对吧？所以你要听看各种各样的人物，对吧？你看到今天的这什么阿里巴巴的马云也好啊，他会讲一大段的道理。你看，他说我去肯德基去面试，人家一共招25个人，我们去了26个人，就我一个人被刷下来了。我一直一直失败，失败到一定的地步，最后我搞阿里巴巴成功了。所以从一个角度，如果说这就是成功之道的话，那我们看到撒母利亚的妇人恰恰是满足所有这样的条件。我们知道他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嫁出去，对吧？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那她要想成功，要想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就是要找到一个男人，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一个比较成功的男人，他把自己嫁出去，他就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人。这个目标非常的明确，他也非常的怎么样，执着，对吧？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嫁出去。在咱们今天这个时代，能把自己嫁出去5次的人也算是比较非凡了，对吧？你想想，大约在1900年前，仍然有这样一位女性啊，持之以恒的把自己嫁出去，对吧？最后你不娶我，我也嫁了，对吧？同居也行，对吧？所以你看到的，她是一个非常执着的，非常执着的。你想想，幸福就在男人的手中，只要把自己能够跟幸福接上，那自己可能就会幸福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她的处境，可不是他努力想象所达到的。他就发现一次的婚姻比一次更差，一个男人比另一个男人更糟糕。他自我的勤奋的努力不但没有得到一个幸福的生活，反倒让他的生活是越来越糟糕。我们看到基本上外人已经看不起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不在城里边住了，因为他已经要避开所有的人了。咱们中国有句话讲叫破罐子破摔，可这个女人呢，破到一定的程度，连破罐子破摔都没有办法了，因为她还要逃避所有其他的人。我破罐破摔还谈到说，你们大家都在乎，我自己不在乎自己了。那她现在还没有到了一种地步，他已经被世人所放弃，他已经甚至对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指望，没有太大指望。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努力的失败，表明什么呢？表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一点，似乎呢，我过去的人生的哲学，只要努力就成功这样一个人生哲学，好像不是那么灵通了。似乎我认为这个世界给我幸福的只有男人，好像也比较不太可能实现。所以当遭遇人生危机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明白一件的事情，第一，男人并不等于是女人的幸福。第二，一个人竭尽全力的努力并不等于能够获得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现实也是如此啊。我以前牧会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位朋友，他说，哎呀，我不要信上帝， 人活着就要自己努力，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是吧？所以你看到我从中国努力到美国，我在美国继续努力，我现在成为医生了，是吧？我拥有20多套房产，对不对？我拥有上100万的股票。他说信仰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要努力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好的生活，真的吗？终于努力到65岁马上就可以要退休的时候，突然一个叫癌症的东西出现了。他自己说，我是医生，我得的是胃癌，是癌症里边最容易治疗的，真的吗？确实找了很好的医院，治疗的效果也非常好，几个月之后，哇，一个人又很健康的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你看，疾病我都可以征服的。可是你知道，人有一个更加贪婪的心理，他说我生过病，生癌症，现在已经治好了，突然听到一种叫可以加强免疫能力的一种疗法，我再兼顾一下，我就可以活到100岁。可是奇怪的是，用了最先进的去兼顾了一下之后，突然整个的身体所有的免疫系统全部杀掉，几天之后医院就说只能去 hospice 了，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一个月之后，这个人就留在了世界上上千万的资产。努力，自我的努力是不是能保证成功的？正如圣经所讲到的一句话，当你觉着庄稼已经收拾好了，我已经放不下了，我再盖个仓房，然后我就可以享受人生的时候，主说今夜我就要带你离开这个世界。人就是这样，人一直想我要努力努力努力到一天我就可以享受生活了。你怎么能够计划的那么好呢？你怎么知道当一切努力好了，你所拥有的你是可以享受的？而圣经恰恰讲，恶人积攒钱财，什么？留给义人使用。你忘了，在整个控制这个世界的，还有一位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母利亚的妇人就遇到了这样的危机，遇到这样危机。那人呢，当遇到危机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人生里边，我们经常会遇到各样的危机。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说赶紧把这个危机解决了，只要把这个危机解决了，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就大不一样了。你发现我们每个人大概都走这条路，我们常常的希望说，哦，我只要考上大学了怎么样，我这一辈子前程就可以搞定。你发现大学考上了之后还得再熬几年才能毕业，毕业了之后你说我要找份好工作我就安稳了。你发现不管你找的工作比别人好多少倍，你仍然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就像我们这群人，我们就跑到美国来就安稳了。你发现跑到美国来你还是07点，对吧？我们连说话都得重新再学，是不是？那你说我在美国我拿到绿卡就安稳了，拿到绿卡后边还有公民呢，对吧？你拿到公民，说不定哪天政策一改，所有出生在外国的公民权也可以取掉，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人的一生一直想安稳，可是不断有各样的危机让你不安稳。所以但是人呢，总是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日子就好过了，可岂不知这个问题只是千千万万个要来问题其中的一个。人生始终是充满危机的。我们看到呢，每一个人都想通过努力来控制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实，我们自己的经历 我们知道这只是人的一个自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连下一刻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这种无人机就告诉我们，这就意味着自我努力迟早都会失败。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有这个想法，说我可以控制我的生命，我可以掌握我的生命，你就知道注定是要失败。那你说好了，我自己控制不了，那我去找一个信仰，让这种的宗教来拯救我吧。你仔细来看，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非常懂得宗教。为什么？我们看到他跟耶稣之间的交谈就知道一件事情，他们俩谈到了什么？谈到了敬拜。那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你要知道，如果这是她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如果到当今这个时代，起码是一个某个娱乐界的明星吧，起码是这个世界上很不平凡的一个人。但耶稣说，哎，你有五个丈夫，还有一个不是你的丈夫。他这不说，耶稣咱别谈这事儿，咱们谈谈敬拜的事儿，对不对？你不是犹太人吗？对吧？所以他也是非常智慧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所以他就问耶稣，哎，你们犹太人说什么敬拜要到耶路撒冷，我们怎么样？我们敬拜是在山上啊，因为撒玛利亚人敬拜是在那个山上敬拜，到底谁的敬拜是对呢？啊，从此我们就知道，这个妇人事实上是非常懂得敬拜上帝的，而且他拜的上帝也是耶和华神。他说不上多少次，每一次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都可能带着自己的祭物爬到山上去向耶和华神祷告，耶和华神呢，求你帮助我，让我下次再嫁的时候，我一定要嫁一个什么比较好的男人。可是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他也怀疑到底什么是敬拜呢？我的神是全能的神，是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为什么我拜他每次拜完了都还是失败？我不知道大家成为基督徒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上帝我找你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这问题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这问题怎么越解决越糟糕呢？到底上帝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进入到一种宗教的信仰里边，到底这个宗教解决不解决你的问题呢？这是特别值得思考的。当我们这些人从一个无神论进入到有神论的，无论你说过去我是相信自己，相信自我的努力，可是说终于说啊，我知道我自己是控制不了人生的，那我们进入到有神论的时候，在有神论的里边还有很多的陷阱。那这些陷阱就是人没有进入到与真神直接的关系，恰恰进入到了一种的宗教里边去，包括有人把基督教也当成一种的宗教。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拜的神是对的，他拜的就是耶和华神，就是雅各的神呢。那为什么没有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结果呢？这就表明一件的事情，如果神是对的，敬拜似乎也是对的，神你让我们献祭我们就献祭了，那为什么达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呢？这恰恰就出现了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之间的对话里边。这个对话结束，他说：“你所拜的你不知道，我这个吓死人了。这个人去拜对的神，然后神就说他：你所拜的你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不知道。这就换句话说，一个人在进入有神论之后，他自己敬拜上帝，很可能是假的敬拜。”而说同样我们一群人来到教会里边来，有的人是因为神是神来敬拜他，有的人是因为主啊我干了一件坏事，这个马上可能警察要来抓我，主啊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对吧，让这个警察就看不见我 让我的过犯怎么样就被赦免掉，我今天我保证我捐点钱。所以这样神告诉我们，这不是敬拜，这不是敬拜，因为你没有带着诚实，没有在真理里边敬拜，你敬拜无非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给自己一种的逃避。所以就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敬拜如果是单单的为了实现自我的理想和愿望，这种敬拜不是敬拜，这种敬拜就跟我们收买一个贪官一样，对不对？我给你一笔钱，你把我的事干了。所以我发现很多的时候，甚至基督徒来到教会有难的时候跑到教会里边来，当问题解决的时候，干嘛我需要上帝，对不对？我该给你交的钱也给你了，你该办的事已经办完了，我今天不再需要你。所以你就发现人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不在敬拜。我们知道利用神，利用一切是人的罪恶的本性。我们人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不需要太多思考的，都会去做。所以上帝还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爱人。你发现圣经从来没有特别教导你，哎，你要爱自己，要你一定要爱自己。你发现圣经有这样教导吗？没有。为什么没有这样教导呢？就是因为我们生来就爱自己呀，根本不爱别人，根本不爱上帝。所以圣经才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什么？爱人爱神，爱人爱神。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呢，在宗教的情怀里边会把什么，会把敬拜作为敬拜的手段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心里面带着一大堆的任务栏啊，主啊，我的孩子你要保守他考上好的大学，要有特别的听话，将来嫁一个怎么样特别英俊潇洒的一个人，将来他们还得孝敬我，将来给我生个孙子，对吧？这才叫可以。那这样的上帝怎么样，我们才叫好的上帝，这样的基督徒才叫有福的基督徒。实际上我们根本如果把这一点作为敬拜的话，你根本不懂得敬拜啊！因为你可以看一看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大概也是这样的生活。所以常常有的人来教会说，牧师替我祷告一下找工作，我说没问题，我不祷告你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你真的愿意找一份神所给你的工作吗？当我们自己还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就不要谈敬拜了，因为敬拜就意味着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然后才能谈到是敬拜。那我们就回到思考这一点，如果是敬拜仍然有危机，自我努力应该有危机，那到底上帝你想干嘛？到底危机的益处在哪里呢？到底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有危机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相信，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掌管的神。也就换句话说，如果神掌管一切的话，他让我的生命有危机，那我们要找谁算账？我们要问上帝，为什么你把这样的危机放到我的生命里边？我不想要这样的危机。但是说你必须要这样的危机，因为这样的危机你才明白你是谁，你才明白我是谁，你才明白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我想赐给你的啊！所以在这里边主耶稣就特别的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那真正拜神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所以的人呢，不断的制造假神，所以我们很多的敬拜都是自我的消遣和自我的安慰。那你说好了，那什么样的敬拜 才是真正的敬拜。我们知道整本约翰福音的这卷书的中心的目的，就是让你们要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信他怎么样得生命。那我们就回过来思考，什么样的信是圣经上赐给我们让我明白的信啊？这就回到一个根本点，就是如果我们从耶稣与这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之间的这样的对话，上帝对撒玛利亚妇人的启示，我们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我们一旦明白了这四个阶段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信没信，到底我们的生命出问题出在哪儿，到底我们该怎么样有一个真正的信，真正的信这福音。首先我们要看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当人呢，起初人在面对福音的时候，人是看不起福音的。我们知道当耶稣作为一个犹太的男人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整个撒玛利亚最被藐视的一个妇人，她怎么样对耶稣说？她说，你一个犹太的男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他非常贬低在他井边这样的一个犹太的男人，换句话说，你太没有男人的样子了，你太不像犹太人了，你们自己都瞧不起我们撒玛利亚人，你是个男人怎么像一个女人要水喝？你真的不要脸，就是很难听的。所以福音与人面对的时候，人是对福音不感兴趣。因为换句话说，如果你觉着他满足不了你需要，你都不在乎的。这就是说，势利的人、骄傲的人永远都看不见福音的。我干嘛需要福音呢？我有钱呢，我有健康，我需要福音干嘛呢？去教会的人全都是软弱的人，信上帝的人全都是软弱的、无能的人，有本事的要自己努力才可以。这不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态度？所以当人与福音相遇的时候，人都是要藐视福音。紧接着耶稣说什么？嘿，你要知道朝你要水喝的是谁，他的我的水能赐给你，让你喝得面不渴。你发现这个时候怎么样？撒玛利亚的妇人有兴趣了。哦，能解决我的问题，如果能解决我的问题实在太好了，咱们可以继续谈。所以你发现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说到医院去传福音，到那些肿瘤医院去传福音，到那些被医生定了死刑的人去传福音，说您愿意我为您做个祷告吗？我跟你讲，我做牧师十多年，去医院探访的时候，无论这个人以前多么瞧不起教会，多么瞧不起基督徒，当他在医院躺在那里的时候，你问您需要我为您做个祷告吗？没有一个人拒绝。为什么？只要他有需要的时候，不管你是基督教的牧师、佛教的什么和尚，只要对我有益的，怎么样我都要。这就是人当有需要的时候，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真理不真理，只要能够怎么样满足我的需要。所以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认识这个福音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他说，哎，你有活水，你难道那么厉害吗？难道比我们这个祖上的这个井啊，是雅各的井，难道比雅各还厉害吗？所以我们突然怎么样，就是身边这个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为什么？因为可以满足我的需要。但是还不止如此啊！这就像我们认识耶稣一样，别人给我传了耶稣，有一天，我办绿卡出现了状况，听说祷告有用，祷告人赶紧听我祷告，对吧？所以这个耶稣可能比较厉害，甚至他讲了很多的智慧，这个智慧可能像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哎，这个可能还不错，我认识他可能会提高点我自己的水平。但是耶稣就谈到了说，嘿，我可以赐你这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 撒母耳人怎么说？我没有丈夫。紧接着耶稣说一句话吓死他了，他说你说的对，你没有丈夫，你有个五个，对吧？你知道人在面对真理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虚谎映照出来了。我们说半句真话是一个完整的谎言，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想撒谎的时候，最高明的撒谎就是讲一半真的，是不是？那么撒谎那个夫人突然感觉不对了，哇，你是先知，是，原来他知道我的一切，我只刚跟他见了面，我身边就这个人很了不得。如果他们先知的时候就不得了，先知是神所差派来，先知是从神那有领受的，先知要讲预言的，那么这个人对我的生命有如此的了解，哇，这是我所经历到的一位高人。所以你发现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祷告蒙垂听了，我们觉得哇，耶稣真是太美好了，哇，耶稣真是灵了，但我们多么希望我永远都享受在这种的美好当中，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觉得他是先知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感激的不得了。但是福音不能够停留在这里，如果那样的话，福音跟迷信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对吧？你找个算命的也可能把你的命算得很准，那福音跟他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我们就看到到了第四个阶段，耶稣就对撒母耳夫人，撒母耳夫人说，我听说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耶稣说，对，我就是弥赛亚，我不是神派来的，我就是神，弥赛亚就是拯救者，我就是来拯救你的。这就是福音，福音就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需要拯救，我们需要救主。那么到这一刻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如果拯救我的要成为我的救主，那我是谁呀？我就是这世界上最破烂不堪的人。我不知道大家，你们信耶稣信主之后是什么感觉？在北美啊，我们的信仰都是锦上添花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你认为起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出了国了，我找份工作了，我挣笔钱了，我看我的事业各方面都有了，如果再加上天国的问题解决了，那我的一生简直太完美了，对不对？所以我有了今生，又有了永恒啊！就像中国在温州地区的，他们讲温州一些的基督徒常常讲的一句话说，我们都喜欢活着的时候要做财主，死了的时候做拉萨路，这样的人生就太完整了。我们在北美的也差不多，是吧？我们活着的时候享受到世界一切，然后死了时候一复活，这锦上添花的信仰就来吧。但是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是一无所事。第一，我们知道我们做什么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第二，我们相信信什么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第三，我们明白原来我们人生的苦难、死亡和人生的一切的危机是出自于神，所以只有神能够拯救。所以这点你思考起来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到一定的极致，就是神把我们生命里边放上了很多的危机，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救主，我们没办法自我拯救，我们必须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被他所拯救。也就换句话说，自己找神找的永远都是错的，即使你找到了耶稣也是错的，因为你想让耶稣 来做你的仆人，而不是让耶稣来做你的救主。那耶稣来了以后，我要做你的主，我是弥赛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一听到一知道弥赛亚，他整个的生命改变了。改变在哪儿呢？你发现他就开始了真实的敬拜。我们常常以为真实的敬拜就来到教堂唱一首主啊差我去差我去，我们差了十几年还在这坐着，是不是？什么是真实的敬拜？我们从这个妇人的行动就能看出来，真实的敬拜首先放弃自己所追求的偶像。这里边的象征就是这个妇人把水罐子留下来了。哎，他来干嘛？打水了，我要喝水。可是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之后，他把水罐子丢了。他去哪儿了？去城里。城里是谁呀？城里是一群藐视他的那些人。他先前是不肯见人，现在他要冲到人群里边去，他要向所有城里的人宣告：嗨，你们来看，今天我遇见谁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翻转。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生命的翻转？因为他突然知道，原来我是在这世界上被藐视的人，被抛弃的人，我自己都不想活的人。但是有一位救主在今天的中午，他来到这个井边，专门来找我的。叙加城里有那么多的贵妇人，有那么多美貌的女子，但是这位救主来是专门来拯救我的。我不知道你得救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欣喜。天哪，在宇宙当中，这个福音唯独是传给了我，传给了我，神来找我的。你发现他就放弃了偶像，能够面对自己了。原来我自己，我以为我自己这么糟粕，原来神把这一切放在我的生命里边，就是为了让我能认识他。所以生命当他遇到救主的时候，所有的苦难，所有的不如，一切都怎么样，都变得有意义了。如果我一下子嫁对人了，我怎么会在乎有救主这件事情呢？正是因为我有五次的失败，第六次的失败，所以我才能够今天来打水，所以在这里我才遇到神。所以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他的身份，他的自信，他的价值就出来了。所以福音赋予人真实的身份，真实的价值。那我们知道第三点，他就马上就成为什么？福音的管道。不但能够面对自己，能面对别人，然后他立刻就开始去传扬福音。那他一传扬福音的时候，所有城里的人都吓死了。为什么？这个妇人以前见到我就跑，现在怎么样跑到城里了来说你们来看。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稀奇，所以他们就去看，一看就听耶稣所讲。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在经文里面谈到说，因耶稣的话，他们听见了耶稣的道才信的。所以圣经启示我们，信耶稣不单单是靠我们的一个经历，而是靠相信福音。就是今天你们所听的福音呢，神让我们听到一个福音，就是听到一位救主的呼唤，听到一位救主，他无论今天你我在处于什么样的境况，无论你生活里边遇到什么样的危机，你都知道一件事，就是神把这个危机放在你的生命里边的，是神让你更深刻的经历他。神让我们知道生命里面所有的一切，自我的努力，所有其他的敬拜都不过是偶像的敬拜。若不是真实的经历他是救主，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天国的。如果我们信的神只不过是我想要的神， 那神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所操纵的对象而已，但是真正的救主是要要我们，而真正的天国是要我们一个完全圣洁完全无罪的一个生命，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到，而这位救主，因为真实的救主是一个能够谦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能够在无真无最炎热的时候，为了拯救一个世界上最瞧不起的人，这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整个宇宙最高贵的救主却谦卑下来来特别拯救他。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每个人的地位和生活都超过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神亲自用自己的生命启示，连着世界上最糟粕最被遗弃的人我都看为宝贵，我都把他看作最贞洁的妇人，我能把他变成最贞洁的妇人，如果他相信我是他的救主，我就可以拯救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你今天的生命不至于惨到像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样，那就更加的让我们去思考一件的事情，如果神能拯救他，神也必然能拯救你和我。另外我们要特别思考的就是自我的努力得不到福音，自我追求的信仰得到的不是救主，而是得到一个自己可以利用的宗教，而真正的救主就是主啊，照出我的本相，让我看到我有那样的需要，不要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我才说我有需要，而是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有这样的需要。福音就是神来拯救一个罪人，我们相信他，因为我们知道唯独他是拯救，唯独他是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是何等的安慰我们，在打开你的话语，在看到主你在炎热的中午在那里等待一位被这世界所抛弃的女人，主啊，他自己都不再看自己为宝贵了，这世界上也已经把他抛弃了，他也许那一天在思考，我是要去打水呢，还是我要跳井呢？主啊，人的尽头就是遇见你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失去了所有对自己的信心，对世界的信心，但是主你知道人为什么走向尽头，是因为我们多么的顽梗，因为我们再凡能够自己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不愿把自己的信心放在主你的身上，因为罪弄瞎了我们的眼睛。主，今天我们一同来到主你话语的光前，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看到这一点的事情，不要等到人生的尽头，因为那一刻魔鬼可能怂恿我们去自杀，因为那一刻我们自己对自己已经没有了信心。主，今天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让我们看到这真理，就是让我们不至于跌入撒玛利亚的妇人的境况，而要像他一样看到救主的伟大。你是一位谦卑来到这世界的主，你是愿意拯救所有罪人的主，你是愿意赐下启示的主， 若不是有主你完备的启示，我们的信是多么的残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目当中的耶稣不是个犹太的男人，不是一个超过雅各的智者，也不是一位先知，而是弥赛亚基督救主。愿因着信你成为我们永远的救主。我们再次求主你祝福所有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为我们所有过去的不完全的信和自己的小信献上特别的悔改，使得我们可以与主有真实活泼喜乐的关系。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